没有，只有你们两个人。
288条，宇宙神的隐藏的爱。
你这神灵隐藏的爱，穿过高深，无人知悉，远远我见你的光彩，我就叹息，忘得安息。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心于你。你的身影仍然萦绕，我来赴你甜美的恩，水几乎前来迎召，但是惧怕前路阻隔，我是水滴，我情却意，我欲向你反而背你，全是向你追求安息，我虽追求不能清净，流荡的我无所凭依，我要何时不再流荡，所有教宗向你而望，如下有无什么东西与你相争，乃分我心，我求你把它割弃，让你做王，无人与敬，我心才会不再拘泥，让他借你得了安心，哦，我求你埋藏这计，是除非我从我而获，恶语邪气临时绝迹，无私留意，宝贝罪恶，除你之外，在凡世上，是我无求，是我无望，哦，主给我无上之主，求我脱离无用之旅，难住记忆里我幸福，你我全人你承受，时常感恩，求你使我时刻依依，谦卑等候，与你吩咐，求你对我时刻提起，我是你爱你灵你主，
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你的脚前，继续借着四世纪聆听你从上面来的话语。我们先求你的灵接近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完全不配做你的羔羊，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你，就能够得到你的喜悦。我们盼望你的灵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把你的奥秘解说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行出来，是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自己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今天是还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好，撒母耳记上。
口误，对不起。怀念。
我们今天要读十二章。我们现在从第六节要读到十二节，从六节读到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六节到十二节。
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有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胆、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位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拉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好，那么我们读这个十二章，十二章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他们立王的事。以色列人，他们，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他们曾向撒母耳提出要求，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中也要享有一个王，像列国这些国家都有王一样的。他们要求这一个。本来撒母耳是不愿意为他们立一个王，因为在撒母耳的心里面想到只有神才是以色列人的王，不需要再去立一个王。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一定要求立一个王，所以撒母耳就向神祷告，神就说你答应他们的要求，给他们立一个王。所以到现在扫罗就立出来了，他们就抽签就立了一个扫罗出来。当然立扫罗是通过了神的，是神同意的，因为他们要有王嘛。因此撒母耳为他们立了王以后，现在就要这个王来带领他们了。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在读诗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是抽签把王抽出来了，到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就立国了，那就是第十一章的十四节。十一章的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他们就开始立国了。立国那就是有了王了啊，他们就立国。所以第十一章的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好，就是正式有王来管理这个国家了。所以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说，我的责任就要交给这个王了，对吧？有王了嘛，本来是撒母耳带领他们。我们也说过，撒母耳这个时代还是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因为在士师的时代，神是立士师来管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撒母耳也是士师，他不是王。但是现在有王了，看来士师时代就该结束了。士师时代结束，那就是王来带领以色列人，来管理以色列人。因此我们上一次在读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时候，撒母耳特别向以色列人讲，我有没有亏欠你们，有没有抢过谁的羊驴，夺过谁的牛，欺负过谁，掠夺过谁，现在要在神的面前和王的面前来做这个见证，请你们为我做见证。这个以色列人就为他做见证说，你没有。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守圣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守节心清，我的手是干净的，我的良心也是平安的。好了，那现在这个王来带你们，王今后是不是也是守节心清的，那就是看他在神的面前的情况。因此撒母耳说完了，你们为我做见证，百姓就为他做了见证了。然后撒母耳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今天一个传道人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绝对不能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一个传道人捧得太高，又是几个博士，又是什么学位，又是怎么样，好了，人就是因为他把他抬高了。那么今天人去信主耶稣，是信他呢，信主耶稣呢？啊，这个要有区别了。所以撒母耳在这里把自己做一个见证，他没有亏欠什么人，而且他说只有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王，我不是。你们立王是错的，底下马上我们就要讲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撒母耳他没有高举他自己，他没有。那么撒母耳是要把以色列的人带到神的面前，现在我们要看他怎么讲的。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离摩西亚伦又离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就是从开始祖先从埃及出来，以色列祖先是耶和华。摩西亚伦是神立的，意思就是说神仍然是他们的王，耶和华是他们的王，摩西亚伦不是他们的王， 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第八节，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人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我们看这个摩西亚人是神差遣的，好不好？不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的，没有。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腓力斯人兵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这里告诉我们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的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请我们注意这里用了公义两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呢？神是公义的，以色列人公不公义，那就是看他们了。所以这里就讲以色列人不公义，为什么他们不公义呢？啊，因为他们忘记了，第九节，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不公义。因为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是定了条约的，定了条约，以色列人说我们要遵守神的条约。这个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亭，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你看以色列人怎么讲啊，凡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要什么遵行。现在他们不行了，那就是不义了吧。你答应了神你又不做，那就是不公义了。因此今天撒母耳在这里指责他们的不义。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腓力斯人并摩押王的手里。这个是指到四世世代来了，以色列人不是被约书亚领进了迦南地吗？在迦南地他们忘记了神了，神就把他们交在迦南人的手里。那么这一个西西拉就是夏所将军的将军，这个将军西西拉是迦南人，又把他们交给腓力斯人， 应交给摩亚王。这就是四世时代。什么叫做四世时代？就是神给你恩典，你已经到了迦南地了，你就不听神的话了，你又去拜别神去了，又高举别的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就要把外邦人兴起来，使你受外邦人的压迫。那我们今天一句话来讲，就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借助外面的环境，神来管教以色列人。第十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了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当神借着迦南人、非利士人、摩亚人来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受苦了，他们就归向神。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就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读四世纪的时候说过，什么叫做巴利？巴利是西顿人的王，啊，叫做巴利。什么叫做亚斯他录？亚斯他录是腓尼基人的女神。女神，这一个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五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巴利是一个什么神，亚斯他录是什么神。这个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和弟兄姊妹查考了这方面的圣经。因为第十节他们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有次有罪了。”就是他们认罪了。只要他们一认罪，神就来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说：“我们必侍奉你。”那么下面第十一节就是撒母耳说，神在世事的时代借助一些世事的手来拯救他们。他提出来有几个世事，一个叫耶路巴利，一个叫比旦，一个叫耶夫他，一个叫撒母耳。那么耶路巴利是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所记载的，他又一个名字叫做基点。那个时候米点人来欺压以色列人，所以耶路巴利就是把以色列人从米点人的手里拯救出来。他又提到一位叫做耶夫他，耶夫他这是记载在四世纪十一章，我们也读过了。你记得那里是说耶夫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记得吧？他是把以色列人从亚门人的手里拯救出来，亚门人。然后又说到撒母耳，就是他自己。撒母耳他也不会打仗，圣经里没有记载打仗，那他怎么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撒母耳是拯救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里拯救他们。那请你我们再回过头，我们读一点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第七节读到第十四节，七节读到十四节。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以色列人就被制服，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一个轮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的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
好，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好不好？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出他自己了，他没有打仗，但是他能够祷告，祷告神就发雷声了，那就把非利士人就打败了，而且把土地也归还了啊。那个这里是说从以哥人直到加特，在那个时候以哥人直到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地图，当然今天不是非利士人，今天看来一个人加特是在阿拉伯人的，是在不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好不好？那么因此我们从这十二章我们就看见撒母耳是说到以色列人的不义，神是公义的，当他们认罪，神就拯救他们。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哦，对不对？当我们远离神，得罪神，神也许就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一些人来管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向神认罪了，神又把我们拯救出来。神又拯救我们。因此一个传道人他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现在十二章的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那么这里说到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那么拿下的攻击就是十一章啊，请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亚门人的王拿下上来 对着基列雅比安尼，雅比众人对拿西亚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西亚说，你们若由我刮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代，除了非利士人来欺压以色列人，亚门人也欺压。这里我们已经说过，基列雅比在哪里呢？在约旦河的东面。非利士人在哪里呢？在约旦河的西面。撒母耳制服非利士人是在西面，那么东面还有个亚门人要来侵略他们，所以对东面约旦河东面住的以色列人讲，我要把你们的右眼挖出来，你们就可以服侍我。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受欺压，因此他们就要求有立一个王。他们没有想到非利士人怎么被制服呢？是靠撒母耳的祷告，是靠神打雷。那么现在啊，他们没有这个信心，他们怎么样？要想立一个王。所以十二节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说，其实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撒母耳有这个信心，他看得见这一个，但是以色列人看不见。好，现在我们要请读十三节到十九节，十三节到十九节。
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该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见，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在十二节，撒母耳是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你们要求立一个人来做王，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为了要证明他们这个错，所以撒母耳说，我要求神要在割麦子的时候要打雷。那么割麦子的时候打雷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要请我们读箴言，往后面翻，诗篇的后面，箴言二十六章第一节，箴言二十六章第一节。
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收割的时候不应该下雨啊，应该出太阳，因为你要收割了。如果收割的这是麦子都有雨在上面，你怎么能够收存起来啊？
嗯，
都不相宜。 但是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收割麦子的时候要下雨，要打雷，就是而且这一件事情是神在，是这个撒母耳在祷告的时候向神求的，也就是借着环境来把人要引到神的面前去。让以色列人认识我们这样做是错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在做事的时候都是借着外面的工作把人带到里面去。我们很不容易回到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天天都活在外面，你不碰到一个困难你不会回去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你遇见了困难你要知道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神都是借助外面的神的工作把人带到里面去。那么这个打雷和下雨以色列人是惧怕的，以色列人特别惧怕打雷啊，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他们听见打雷了，就说神说话打雷我们不要神说了，摩西啊就让神跟你讲，你再给我们讲，因为你说话不是打雷，好吧，神说话是打雷。好，所以他们非常惧怕。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做事也是借着外面的工作把人带到里面去，人不容易带到里面去，里面就是回到灵里面去，外面的工作就是你耳朵能够听见的打雷的声音也好，眼睛看见下雨也好，就是外面的事情是要借助这一些把我们带进去。那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不是医病赶鬼吗？医病赶鬼都是人能够看见的外面的事情，但是最后借助这些事情把人带到里面去。你比方说主耶稣对那个医了病的人说，你的罪赦免了，照着你的信心成全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什么叫平平安安的回去？就是里面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做任何一个事情的目的都是把人从外面带到里面。主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也是外面，但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把人带到里面去，这一个神迹。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主耶稣差圣灵来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的工作也是借着外面把我们带到里面去。特别是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是指着外面的人事物，你遇见的人，你碰见了一件事情，你碰见了一个物质，一个物体，一个东西，这些事情能够把我们带进去。你看现在金融风暴来了，金融风暴能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啊？有的人要的，好不好？要带去，就是进到外面。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愿意回去。所以主耶稣说，你要人怎么带你，你就应该怎么带人。人怎么带你是外面的事情，你怎么带人家那是里面的事情，把你从外面要带到里面去。主耶稣又说，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你怎么没有看见你眼中有良木啊？又是把你带到里面去。 带到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一定要看见每天我们碰见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一定会碰见的，不可能不碰见的。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是把你带到里面去，如果你看见这一点，你就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主啊，让我还看看我还眼中还有良木，让我看看我是怎样对人，所以人就是怎么对我。因此撒母耳在做这里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借着打雷和下雨外面的事情使以色列人惧怕神，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神的面前去。神也就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人从外面带到哪里？带到里面。他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啊，因此我们看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的十四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虽然立王是错了，神是借着打雷下雨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了，但是现在对他们的要求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惧怕，怕神。我们今天人啊，我们基督徒，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不怕神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还是有点害怕神，但是我们不一定怕人，因为人是外面的事情嘛，神在里面嘛。我怕良心不平安，我里头没有平安，我还是有点惧怕，如果我这样下去会不会神要管教我了，好不好？我还是有惧怕神。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外面的事情是把我们带到里面，碰见外面的事情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人来惧怕神，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有的时候看来我们应该在人的面前谦卑，有的时候在人的面前我们好像应该容让他，凡事宽容啊。圣经里讲不是有四句话吗？我们对凡事对人要宽容，要忍耐。实际上你宽容忍耐他，不是你怕他，是你怕谁啊？怕神。要把这个弄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怕人，那就错了。我们每一个人什么人我们都可以不怕，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对不对？但是神你要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宽容一个人，忍耐一个人，实际上是我们在怕神。或者说有一个弟兄说怕我们自己，什么怕我们自己任意妄为吗？你这样对我，我就要这样来对你，环抱你一下，看到没有？这就叫任自妄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你的眼睛真正看见了神，你这个人就会改变了。你在对待人的事情上，你就会觉得说你凡事会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神，凡事相信。这个何止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请读第七节好了，就读第七节。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个是爱，这叫做爱。如果你真正有爱，你对人是凡事可以包容。他虽最说了最重的话，你都可以不给他对着讲。啊，最后一句是凡事你都能够忍耐。凡事哦，大事小事哦。为什么你能够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就是因为你凡事相信，相信谁？相信神，神不会错，有这么大的信心。还有凡事盼望，你为什么能够盼望？乃是盼望神，不是盼望人。你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的难，做父母的要改变你的儿女，特别把那二十岁或者十七八岁，好难好难。丈夫要改变妻子好难，妻子要改变丈夫也难。但是你盼望，凡事盼望什么？我如果忍耐了，凡事忍耐了，我凡事宽容了，神能够把它改变过来，那是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神。但是首先一点，就是我的改变自己，我的忍耐，我的宽容。如果我不忍耐，我不宽容，我就没有盼望，你就没有相信。因为我们是用自己的办法要去改变别人，那是神，这不是依靠神。所以感谢神，撒母耳在这里，他是从小在以色列人面前，在神的殿里面学习侍奉。我们也看见撒母耳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神直接对他说话，神直接对他说话，所以他里面就懂得什么是出于神的，这样他就顺服了。就是有这么一个能够顺服神的撒母耳，所以才会带出一个大卫的国度来。因为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合乎神心意的人。如果今天我们都符合神的心意，你的儿女也就会符合神的心意。好，感谢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的学习的功课，就是撒母耳要打雷，要求神打雷降雨的功课，乃是把以色列人从外面带到里面。所以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神就这样做了。因此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神是真是罪上加罪了。他们知道自己错了。我们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乃是要人在神的面前自罪，知道自己有罪。因此我们今天所有传福音的工作，都不是在外面让人只是耳朵听见，眼睛看见，或者有一些感动就完了，必须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要圣灵在他灵里面做工。很多人的感动只是在感情上的感动，就是在魂里面的感动，感情的，没有到灵里面去。如果没有到灵里面去，这个工作 还不完全，所以因此在传福音的工作的上面要恳切的祷告，要先祷告让神来做而不是人来做。今天我们去参加一个布道会，这个 一听见这个布道人又是他的学位又很高，又能言善语，好，我们就默他的名去了，这个是默人的名去，不是靠神啊，不是去遇见神。你去听他讲，可能好多东西觉得他是讲的头头是道，你也很服了，甚至于你也表态了，但是不一定你灵到灵里面，不一定，很可能是在外面。所以我记得像这个宋尚杰他们当时传福音，那是真是他的福音传出来，好多人真是流泪悔改，那真是到人的灵里面去了啊，圣灵很明显的工作啊，很明显的工作啊，这就是神要做的，是把人从外面带到里面。撒母耳这样做的结果，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知罪了，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罪上加罪。一个人如果没有到神的面前，他不会认识自己有罪，他总是认为自己做的对，他知道自己有罪，这是一方面。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20节到25节。
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只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这里从18节到25节，第一个我们看见19节他们认罪了，就知罪，然后他们因为有知道自己有罪了，他们就请撒母耳为他们祷告，那就是认罪。他们在神面前不但知道自己有罪，也认他们的罪。认罪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是20节，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就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那就是要悔改啊，不能偏离耶和华。所以认罪、知罪和悔改。悔改以后，撒母耳就说不要惧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说22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不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意思说你们不要惧怕，虽然犯了罪，因为神有恩典，是因他的大名不会丢下你们。你们要相信这一点，不是因为你们好，而是因为神的大名，用他的名来保护了你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靠主耶稣的名来保护了我们，这是在约翰福音17章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这个名是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这是使徒行传第4章第6节告诉我们，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保护在神的名里面。最近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姊妹，我还没见过面，她打个电话给我，她说她现在，她说她是被鬼附了，她问我你赶鬼有没有经验，那意思来帮她赶鬼。那么我就问她，你是什么问题被鬼附了呢？因为她说话不是鬼附嘛，她很清楚嘛。她就说常常在他身上有虫在爬，仔细一想很厉害，他受不了。还有的时候他要看见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一条龙咯，又看见一个什么人咯，这是别人都没有看见。他说他就请了一个牧师，又请了一个姊妹到他家里去赶鬼。那么这个姊妹还讲方言，他说赶了好像还在那里，他还赶不掉。后来我就听他这样讲，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被鬼附。弟兄姊妹，我们星期六读四福音对照，那里讲那个被鬼附的人，那就是说铁链都把他弄断了，他还要住在坟墓里面不能回家，对不对？被鬼附的人就是他没有这个人格了，没有 personality， 人格的意思，他自己做不了主了，是另外一个东西来做主了，这个叫做被鬼附。但是他没有，他自己可以做主，他能够感觉得到不舒服嘛，又重来了，他能够感觉得到，他不是被鬼附。我就问他，因为这种人的话一般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去拜过什么什么佛教的什么，有这个经历。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到个庙宇里面去啊？他说我去过啊，我就在温哥华呀，在一个什么寺庙里头啊，我去给他们服侍，他们服侍了多少年了。他是这么一个人。不但这样，他说我还把他们有些东西都买回来啊，但是现在呢，他说我信耶稣了，那么有的东西他知道不对就丢了，可能还保存了一点。好了，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是被鬼附，这是撒旦来攻击你，因为你原来在拜他嘛，现在你不拜了，他不甘心哦，他要来骚扰你，扰乱你。我说你不是被鬼附，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好了，我说如果你现在是基督徒，你就要，如果他又来了，他来骚扰你了，来影响你了啊，你就马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把他赶走。好，我就给他读了雅各书第四章，那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勿要抵挡魔鬼，第七节吧，勿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奉主的名抵挡他。好，我就喊他，我说你把这一节，他有圣经，我说你把这事情背下来，他就把它背下来了。我说除了抵挡他以外，还有一处圣经你也可以读，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说那是27节，那里怎么讲呢？那里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留地步就是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说一下虫来了，你要告诉他没有虫，你要接受，哎呀虫真正来了，你不要相信这一个，一下看见了什么东西，他又给你欺骗你，你说这个没有，不是，马上你不要接受，你接受了他下一步就来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步，你知道夏娃就是向蛇让步，蛇说一句他就给他说一句，有对有答，这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立刻就靠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把他赶走，就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把你赶走，感谢主。后来他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就说到他说哈，需不需要还要赶一次，我说不用赶，我说你自己就祷告吧。这几天他们又来电话了，过去也有这么一个姊妹弟兄。其实这个赶鬼啊，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 而不是只是蒙一些人。但是你是一个赶鬼的人，必须你在主的面前是清洁的。如果你自己都是脏的，你怎么去赶啊？啊，所以我们要维持自己在主的面前是洁净的。啊，因此我们今天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要知罪、认罪、悔改，然后不要惧怕，这个非常重要。常常撒旦会攻击我们，把我们过去犯过的罪老是提醒给我们，老是提出来，他控告我们，你看你还犯了罪，你还有什么罪，神不会赦免你，他会有这些做法，这个叫做控告。控告是在我们良心里，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免去他的控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或者叫完整的良心。所以保罗就讲，我因此我自己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如果你过去欠了别人的钱，你虽然现在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了你的罪，但是这个钱还没有还呢，恐怕你就要还了。如果你不还，撒旦还会控告你；如果还了，你良心平安了，他再来控告你，你说我这个已经向神认罪了，向人我也赔偿了，你不要来控告我，好不好？好，你的良心就不会软弱，你就不会惧怕。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惧怕里面是有刑罚的，好不好？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这个爱就是对神的爱，也对人的爱。因为上次我们讲过，摩西的律法都是两部分，一部分典章是怎么对神，一部分对人。所以爱就是我们对人是爱，我宁肯自己吃亏。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有一条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看到没有？我宁肯吃亏，我让你占一点便宜，让你得一点好处。好，感谢主。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就会改变对方，神一定要改变对方，这是神自己说的话。因此爱你含着刑，惧怕你有刑罚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惧怕的结果就是说我怕什么，怕什么还要算我的老账，对不对？算我的旧账，神不会算你的旧账。如果你认了罪，你已经亏欠别人的你都偿还了，你就要相信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就不要有惧怕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对人都是讲，只要信不要怕。我们相信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怕，我们不要有惧怕。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那你惧怕就是怕神还要来把我的老账给我算一算，没有这样的事情。他的血已经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洗净了，但是我们今天怎么对人呢？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吃一点亏，我损失一点都可以啊，我宽容一点，我忍耐一点，因为我凡事相信，相信神，我凡事盼望，盼望神，神能做。感谢主。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最后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五节，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是一个警告啊！如果今天神告诉我们，你要凡事宽容，凡事忍耐，你说我就是不宽容不忍耐，我要和他一个钉子一个眼，好了，那就是神，这是警告来了，警告来了。感谢主，神的话是一点都不会错的，就是看我们信不信。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神迹啊，那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你信心一够了，神迹就来了。最后呢，我们要把一个这个这一章有一个人，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十二章十一节，这里提出一个人，叫做比旦，四世比旦，在四世纪的里面没有比旦这个人，啊，我们读四世纪。没有提到比旦这个人，但是呢，另外有一个人，这是圣经没有讲，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人叫做亚顿，请我们读四世纪的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比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贾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
这个亚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和比旦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我们在讲义上写了，就是牢狱的意思，或者是侍奉的意思。在讲义的三十二页，我们提到他，三十二页大概是第九行吧，
嗯，
有个比旦。
对，
因为大家读圣经，你说四世纪怎么我没有读到一个比旦？撒母耳就说个比旦，很可能比旦就是亚顿的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他的意思两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都是一样，就是牢狱或者是侍奉。好，感谢神，今天十二章我们就把它结束了。那么十二章给我们跟，虽然从字面上来讲，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和勉励，就是说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不要立一个王，立王是错的，就是立了一个王，王也必须听神的话。人不过是神用的一个器皿，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绝对不要高举一个人，因为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保罗自己说他自己，他说我也不是完全了，啊，腓立比书他说他们并没有完全，他乃是极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只要一个人，你不忘记背后，不努力面前，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人就危险了，好不好？就危险了。那意思就是说，属灵的前途就危险了。即使你是在传道，还在带领别人，那你就会看见说，你没有追求，你没有把神作为你的主。你是高举自己，都不能给人帮助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在这里，他是 先审查他自己，我有没有夺过你们的驴，抢过你们的牛，他先说自己，把自己先做好了，然后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吧？好，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我这里没有说清楚的？好，
请问一下，刚才你讲那个底带和鸭顿的原文意思是相同的，那是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例子以外，其他也有因为是原文相同的，然后名字找不到的，有这种方法吗？
就是来说明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意义相同，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我们会找到有类似的，就是说有的人有两个名字，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呢有的可能叫他的别名，你说这个约翰跟雅各他们还有个别名叫挪伊子，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所以在旧约里面有的人是会有两个名字的，好不好？不过在四世纪里面只用了一个，比方亚顿他就没有用比旦。那么现在在把撒母耳又把他提出来了，因为撒母耳在我们讲在四世纪的话事实很多，但是撒母耳只举了几个例子，特别他把比旦提出来了，但是比旦是谁现在我们圣经没有讲了，但是我们只有从他的意义上来看也很可能就是亚顿，我们是这样来看。好，
还有那个十二章那个二十三节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对，这句话要做一个解释，我在讲义上已经给你们写了。好。这句话的意思呢，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得罪耶和华。括号里面我是这样讲，就是我停止为你们祷告，将会得罪耶和华，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他是不会停止为他们祷告。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就是得罪耶和华。这是两个意思。不会不为你们祷告。如果我停止为你们祷告了，就是得罪耶和华了。就是在三十三页嘛。三十三页中间20到25节，你看中间第四行，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